美國正係試圖喺拜登政府認為必要嘅方向上面，喺同中國嘅關係之中取得一啲進展。呢啲係華盛頓智庫德國馬紹爾基金會亞洲項目主任葛萊爾如此解讀拜登總統主動打電話俾習近平講嘅。佢又話包括建立一啲危機溝通機制，拜登政府嘅一啲官員稱之為護欄，以防止競爭失控，並且喺雙方之間進行認真嘅對話。这是拜登总统上任七个月以来第二次同这位中国领导人通话。拜登总统上任之时，正值美中关系处于建交四十多年来罕见的低潮之际。今年三月，两国最高外交官在阿拉斯加会晤，但是双方面对媒体唇枪舌剑。七月，副国务卿谢尔曼访华，试图建立防止双边关系继续下滑的护栏，但是接到的是中方要美国首先让步的两份清单。拜登政府对他们没办法同中国建立工作关系感到有些沮丧。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问题顾问内森莱文对美国之音说，他们认为拜登此时需要同习近平进行一些直接沟通，他们对过去的情况感到沮丧，他们看不到同较低层次的中国官员交谈在中国体制之中有影响力，只有习近平才能够真正做出决定。这次拜习通话究竟能否令到美方既竞争又合作、必要时对抗的对华政策在双边关系急剧下滑运作，并且达成既定的目标呢？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拜登在同习近平通话之中曾经建议举行面对面峰会，但是习近平并没有对此作出反应。拜登否认习近平未作回应，是拒绝他的建议。白宫表示，金融时报的报道未准确反映这次的通话，主要原因是新型冠状病毒。葛萊爾說，自中國新冠病毒大流行以來，習近平就沒有離開過這個國家，他相信政治局常委亦都沒有人離開過中國。所謂面對面峰會應該不是指美中元首到對方國家訪問，他非常懷疑拜登總統會去中國，因為此時比總統在第三國會面會更加容易。今年至少有两次美中元首可能举行面对面峰会的第三国的场合，下个月在意大利举行的 G20 和11月在苏格兰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葛萊爾又说，他怀疑习近平会参加 G20， 他怀疑他会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部分是因为明年他们将会举办奥运会，而且明年较后时中国还要召开中共的20大。葛萊爾認為，觀察北京何時取消對政治局常委的旅行限制會好有趣。他又說，他認為這些是主要的障礙，雖然不可能是唯一的障礙。習近平可能會覺得在這個特殊時刻同拜登總統舉行首腦會晤風險大於好處。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話說，習近平顯然在暗示雙邊關係的基調和氣氛需要先有所改善，之前中國外長王毅亦都說過同樣的話，就是美國需要先改善關係，然後才有可能繼續合作。如果這些是美中兩國領導人能夠進行面對面峰會的主要原因之一，那為何拜登政府以及總統本人希望兩國關係至少在工作層面有所改善的行動並沒有得到北京的積極的回應呢？白宮有關這次拜登習近平通話的新聞發布雖然簡短，但是明確點名了美中兩國在利益上面交會有分歧，而在價值觀上面就只有分歧的現實，並且指出了美中競爭將會繼續，但是需要管理以使到它不致陷入衝突。最近一位批評拜登總統對華戰略過於意識形態化的學者，被聘為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政策規劃團隊的資深顧問。8月29日，康奈爾大學政府學院副教授白傑希在推特上面寫著說，好榮幸作為國務卿政策規劃人員的資深顧問加入國務院。在6月，白傑希和同事佩平斯基在外交事務季刊上面發表呼籲，他說華盛頓應該避免同北京的意識形態的競爭。文章對拜登總統將全球政治定義為民主與專制之間的生存抉擇提出不同的看法。該文認為，將美中之間的競爭視為民主和專制制度之間的全球性的競爭，其危險大於好處。將美中競爭視為制度較量，誇大了中國意識形態的吸引力。中國的意識形態是民族主義的，而非普適性的， 中國外交政策影響力的真正來源是交易性和脅迫性的，而非意識形態性的。文章得出結論說，一個對專制安全的世界並不妨礙亦是一個對民主安全的世界，而為實現與中國的和平競爭，拜登政府需要更加務實的政策。文章作者之一的佩平斯基是康奈爾大學政府學院教授、東南亞項目主任，他對美國之音說，美國外交政策機構面臨的風險就是認為中國有向世界其他地區輸出專制主義的計劃。他又說，這種觀點是過於簡單化，誤解了中國外交政策的本質。中國的外交政策本質上是務實和交易性的，旨在實現中國的戰略利益。佩平斯基在書面回答記者問題的郵件之中說，美國應該注意不要混淆意識形態和利益，一個單一的錯誤就是將美國的擔憂投射到中國的外交政策的行為上面。他又說，美國過去30年支持全世界民主的政策，並不意味著它的競爭對手中國必然是支持專制主義的。認真對待中國的外交政策，意味著仔細分析中國的戰略利益和優先的事項，以及第三國夥伴在實現這些目標之中的作用，無論它的政治制度是民主抑或是專制的。在它和白傑希的文章之中，例舉了北京在同美國的盟友菲律賓、傳統反共的馬來西亞採取了政治自由化、同美國有更多接觸的緬甸，以及對美國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印度尼西亞打交道的時候，中國的地緣戰略利益超過了北京同佢合作伙伴以及競爭對手可能擁有的任何意識形態的共同點。在意識形態方面，同中國的競爭忽略了中國國際影響力的真正來源，就是佢的經濟和不斷增長的技術的實力。現任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資深顧問的白傑希在2年前國際戰略與研究中心美中在進行意識形態的競爭咩的辯論會上面這樣講的。而白傑希承認美中競爭之中存在著意識形態的因素，但是他認為那些不是一場新的冷戰，而是一種正是出現的安全困境。北京的目的是尋求對他更加安全的國際環境，這些雖然是對自由民主價值觀的一種威脅，但是仍然是他出於防禦努力的一種結果。因此白傑希認為，美國需要與中國合作，通過談判就雙方的底線在哪個地方達成共識。當然，如果中國一心想破壞民主或者大肆傳播專制主義，壓制才可能是合適的措施。在8月，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中的問題顧問萊文在外交政策撰文與中國的意識形態競爭不可避免，無論願意與否，提出了相反的觀點。文章認為，美國在世界上支持人權和自由民主治理是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的共識，中共是西方自由主義的普世價值，為它繼續生存的致命威脅。習近平早就警告全黨，與西方意識形態的鬥爭事關中共的生死存亡。西方自由主義以及它關於人權和民主規範的思想就是一種意識形態，而促進人權和民主就是推進這種的意識形態。萊文寫著說，鑑於美國極不可能放棄推動民主優越性和人權的普世性，鑑於中共認為自己陷入了與西方意識形態的較量之中，意識形態競爭將會成為更廣泛的美中戰略競賽不可避免的組成的部分，無論啲人對這個事實歡迎與否。萊文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他的文章並不是討論是否應該提倡自由民主，是否應該反對專制主義，而只是在這裡說美中意識形態競爭是不可避免的。萊文又說，他的觀點的主要就是他們有可能避免與中國的意識形態競爭，但是前提是他們停止廣泛宣傳人權，而他認為他們不會這樣做，因為美國就是民主共和兩黨都致力於將人權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但是萊文同時認為，應該在更廣泛的戰略框架內管理意識形態衝突這個因素，以建立圍繞美中戰略競爭的護欄，而從而防止公開衝突。萊文在他的文章之中又表示，這些可能意味著明確避免將中國政權更替作為美國政策的戰略目標，這些可能意味著謹慎平衡美國對中國的人權的批評，從延遲轉化為制裁和其他懲罰措施的程度，或任何可能成為更加有成效對話的其他政策的選擇。 拜登总统在三月底的首场记者会上面强调，世界如今面临民主与专制的较量，而美国必须证明民主是它的作用。他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骨子里并无一啲民主，是那种认为专制是未来的潮流，民主是一个越来越复杂的世界里面没办法发挥作用的人之一。格雷尔说，他认为专制和民主对决是否是一个正确的框架可以商榷的。他又对美国之音说，原因很多，不单止因为他强调了和中国的意识形态的竞争，而且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在世界上不是真正民主国家的伙伴。坦率地说，美国有很多这样的伙伴，但是格雷尔认为，既然是总统提出的，这个框架应该会继续下去。而同时格雷尔又认为，拜登政府的意识形态要比前任政府少得多。一般认为拜登政府全面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对抗政策，但是格雷尔观察到了其中的不同。他说，拜登并没有继续针对中国共产党并且将他和中国人民区分开来的政策，但他亦都没有呼应他们在特朗普政府期间听到的鼓励中国人民促使中国发生变化的呼吁。格雷尔认为，美中之间存在意识形态的竞争的因素，这些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美国有非常不同的政治制度，美国有非常不同的规范。他又指出，习近平从2018年开始就表示中国要引领全球治理的改革，他认为这些确实使到他们不可避免地面临更大的意识形态的竞争，因为美国和美国的盟友认为正确的治理规范和中国用来指导他认为善治的规范是非常之不同的，而且这种竞争正在进行之中。大家可以看看新冠大流行，中国应对这场危机的方式非常之不同，而且在某些方面很成功，但他并认为这些意味着世界各地的民主国家都想采用中国的方式或者专制的方式来到应对流行病。格雷尔又补充说，无论他们在这里谈论 COVID-19 或美国从阿富汗的撤军，中国实际上都在强调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差异，并且以非常负面的方式描绘美国，中国正是将美国描绘成一个衰落的国家，而中国正是崛起。他认为这些很可能引起了美国的负面的反应，但是格雷尔同时认为美中竞争是全方位的，很多领域的竞争比意识形态更加重要，美国应该努力防止意识形态成为竞争的主导的部分。他认为这些不会有帮助，但是他确实认为他们必须认识到他的存在，并且希望他又是可以管理的。长期致力于改善中国人权的美国著名中国问题学者黎安友不赞成用意识形态竞争来到形容美国捍卫自由主义价值的努力。他说，美国应该在涉及实力的所有的领域，就是包括军事、技术、经济和中国竞争，也都包括软实力。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国际人权的规范，美国应该大力维护这些原则，将它作为对华战略的一部分。更重要的就是软实力是作为美国数十年来努力建设一个尊重人民权利的更美好世界的长期战略的一部分。黎安友在回答记者提问的电邮之中这样写着的。黎安友又指出，他并不认为这些是在这里和中国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这些只是一个坚持美国所相信的原则的问题。黎安友在和前驻华大使洛德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合写的一份关于美国对华人权政策的备忘录之中写着说，一些人担心拜登政府所采取的强硬对华人权政策将会危及和中国在气候变化以及全球公共卫生等其他关键问题上面的合作。他们不是这样认为，他相信无论是在人权问题上面有没有摩擦，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问题上面，中国都将会根据自身利益追求自己的目标。三位作者都认为，倡导人权是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强项，中国的弱项，是美国和盟国意见最为一致的领域。美国的亚洲政策被公众视为民主亦或是专制，最终将会成为最成功政府形成的根本价值观的冲突。倡导人权亦都为中国国内的自由派和改革派提供了道义上面的支持，因此他们建议拜登政府必须在公共外交和联合国相关环境之中持续不断地指出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这份备忘录是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的21世纪中国中心创建的工作组刚发布的2021年报告， 中國的新方向、美國政策的挑戰與機遇之中的一部分。該報告又認為，中國的國內政治和外交政策正是處於比改革開放以來任何時候都更加動盪的狀態。中國的內外政策已經變得對內更為專制，對外更對抗，並且伴隨著更多變化的來臨。美國和其他國家需要通過不斷的調整對華戰略來加以回應。以上是美國之音方冰紐約的報導。